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接下来我们请来的是来自悉尼科技大学传播系教授孙婉宁，跟我们聊一聊最近在澳大利亚讨论非常热烈的关于政客们在大选当中，在竞选活动当中广泛的使用微信这样的一个话题。孙教授你好。
你好。
澳洲的大选临近，主要政党都在微信平台上面展开了针对华人选票的角逐。微信到底是不是一种安全的进行竞选的方式？政客们应不应该在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大量的使用微信来拉选票？孙教授您是怎么看的？
你刚刚提到的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很重要的很好的问题。就是针对这些问题，现在呢，就是主流的媒体那个对这些问题没有太多的更深刻的那个去研究啊、所以说呢，智囊团叫 China Matters， 叫中国事务，他们呢就是请我写了一篇，就是做了一些研究，写了一篇这些那个文章，那个主要呢是从那个政策上面对那个政府提供一些那个建议和咨询性的这种信息，也对那个微信它的使用也提供了一些建议和政策上的那个可以采纳的这些观点吧。现在媒体以及公共大家对这个微信兴趣非常大，而且是特别是大选那个周选，微信起到的作用很大。所以说呢，就是澳大利亚对不讲华语的那些那个老百姓来说的话，说句老实话，他对那个微信是非常不了解的。那么政府很多官员和政客，他们虽然觉得微信很重要，但是实际上对微信是怎么样运作的也不是很了解的。那么从记者的角度上来说呢，虽然他们对现在微信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热的一个话题，但是呢他对微信怎么样去运作，他的那个哪些那个风险或哪些的机会啊，或者是哪些那个好处啊坏处，实际上也不是特别特别的了解。所以有的时候呢，所以针对的这个呢，比如说就像在媒体他一般情况谈到中国的微信的话，就是两种这个报道的这种框架吧。一个呢就是虽然政客和那个政府的官员现在在使用微信了，但是微信还是有很多的那个风险，比如说是在那个国家安全方面呀，或者是那个情报那个泄露方面呀，觉得这方面他呢就是好像这个风险很大。另外一方面呢，一提到微信呢，就是觉得是中国的那个新闻的封锁，或者是呢就是对微信内容的那个监视和那个审查。这两个框架一般情况是主要的那个媒体的这个谈到微信的那个框架，即使和他的没有多大关系的那个他也会这样用两个框架来说。那么我这篇这个文章呢，就是说虽然这些那个担心是有它的道理的，但是呢就是也对微信的了解远远不应该是停留在这两方面的。因为微信呢，它在不光是华人社区那个当中，而且呢在澳大利亚的整个那个社会当中呢，都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从政治上面，从社会方面，从经济方面，以及文化方面，以及日常生活方面，它的使用都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对它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那么怎么样去更加好的去了解这个呢？所以呢，我就觉得呢，就首先要看一下就是公共的了解，以及是那个政府对他的了解有哪些误区。所以说呢，我这个文章里边呢就谈了有几个对微信的理解的一个误区。其中我觉得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误区呢，就是很多人觉得微信就是中国的那个媒体的这个机构。我觉得这里边有误区是原因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微信就是一个媒体的所制造出来的内容。实际上呢，微信呢就像那个脸书一样的，它是一个社交平台。就是说呢，你是支持中国的，它你也可以在微信上发表你的东西；你不支持中国的，也是可以在发表东西的。虽然发表东西有可能受到审查或者控制，但是还是可以发表的。就是说呢，一个是内容， 一个是平台，所以说呢，西方很多人对脸书它怎么运作，他把这个内容和平台分得很清楚，但是一上了微信了，他就搞懵了，他觉得微信就是宣传，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
我们在报道当中呢也提到，大社国际发现微信它是不采用端对端加密技术，而是留了后门，就是微信也不针对政府需求发布透明公开的报告，而是满足政府的所有要求，因此人们在微信上所有的对话都不是私密的。 对于这一点的话，它是不是跟脸书还有其他的社交平台还是有不同？
我觉得呢，就是从那个隐私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确实有很多值得担心的问题啊，大家都知道的，很多人在微信群里边有人很大担心，如果是说了什么话的话，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会受到那个监视，或者是把它拿下来，或者拉黑都拿下来，就是删除都有可能的。这个呢，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 privacy， 就是个人隐私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被审查的这个原因。那么就是这个呢，是实际上牵涉到技术的那个层面。那么我觉得现在很多对微信的那个很多的担心和惧怕呢，就是来源于几个原因。第一呢，就是关于这个情报的这个关于情报呀这些东西，这实际上又和那个 IT 就是那个结合在一起，具体它当中有哪些技术性的东西的话，一般的老百姓，就连我们搞媒体的，如果不是搞 IT 的话，只是搞媒体的话，实际上都很难说清这个问题，是吧？这是第一个问题。由于这个问题，大家就觉得，如果有证据的话，放在我面前的话，我说哦，那么哦是这样的一个证据，我相信了。但是呢，现在很多的呢都是在猜测，都是在那个表达这个担心，但具体的他这个证据呢，没有给那个老百姓看，所以说大家呢就是不知所云。所以说呢，我觉得这样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有可能也许政府或者是他的那个智囊机构有了一些证据，但是他没有公开。如果不公开的话呢，就给大家的觉得好像大家就是很难相信，就是这些这个担心是不是后面有很那个很就是有道理的或怎么样。所以说我这篇文章里边呢，就是说如果是政府以及他的智囊团已经掌握了一些信息或是这个数据来证明用微信从国家那个威胁啊，或者是国家的那个安全的威胁以及各方面不安全的话，应该公开给别人，要公开给大家，公开给记者，那么让大家就知道在大家在谈一些什么东西。所以说我并不是说这篇文章说这里边的担心没有它的道理，而且呢，我认为呢，警惕性是一定要提高警惕的，但是呢，最好是在那个在证据的方面，在那个数据方面呢，给那个我们提高一些更多的这方面的这个证据，因为这些东西呢，就是大家看不到。
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些担忧，有很多都是由媒体提出来的，也有通过学者提出来的。比如应用哲学和公共伦理研究中心的克莱夫·汉密尔顿呢，就接受了 SBS 普通话的邮件采访，他表示微信账号不能加密的问题很容易侵入其他账号，如果是禁止国防人员使用微信，那政客也有理由被排除在外，或者至少采取额外的安全措施。但是呢，你刚才提到也许从政府的层面，他们已经有智囊机构掌握了一些数据来证明这些担忧也许是有道理的，你觉得他们应该把它公开？可是这里面就有矛盾，如果他们公开了之后支持了这种怀疑，但同时他们又在使用微信来为自己拉选票，这个时候呢，就是会让他们自己处于一个非常两难的境地啊。
要跟你澄清一下，就是我没有说他们现在已经掌握了那个数据和证据，我也没有说他们有可能，都要搞清楚，如果国家那个政府以及他的智囊团以及他们下面的学者掌握了这些数据的话，我觉得最好是让大家知道。如果不知道的话呢，如果说我们掌握了但是我不想告诉你，那么就很难能去让跟着大家说清楚这件事情，而且呢就是会以讹传讹或者怎么样。但是呢，就是你要是说出来了以后呢，你要是真的有了这个证据的话，你要说出来的话呢，大家就这很多很多事情就大家就知道了，然后大家就是可以用不可以用，你用还是不用，那么可以做一些比较明确的 选择。那么从政客这个角度上来谈的话呢，他有可能担心，但是他也知道这里边就是有很多的那种机会，是吧？特别是在那个在拉选票的这个当中，这个机会。所以说从那个总理啊，从那个Shorten 呢，他们也是不知道用吗？他的下面的很多人都知道在用吗？他不是，肯定不是不知道这些怎么样，或者但是他觉得还是很有，对他来说还是很有用的，还是很用的。所以说你刚刚说的那种矛盾的一种心理和矛盾的一种状态，就是现在的这种很多东西的不明白，不 transparent， 不透明的去讨论这件事情，就像这个盖着盒子里边摇，不知道里边盒子里边有些什么东西的话，会越来越那个有可能就是对他的这样的一个理解的话，就越来越糊涂。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非常感谢来自悉尼科技大学传媒专业教授孙婉宁接受我们的采访。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